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的是床单寝具品牌 Gaia's Home。那床单寝具基本上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需要的日用品之一啦。那毕竟医学上面是建议说睡眠超过四个小时，介于六到八个小时才是对人体健康最有益的嘛。那睡觉也是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大致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小到一套好的床单套组，其实都是决定睡眠质量的关键。所以不是说你就是躺下去躺到床上然后睡着就可以了，睡眠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那如果从面料着手的话，一套好的无可挑剔的床单套组，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看到过或者逛街的时候买过，价格其实贵的话甚至会超过一个小资上班族的月收入。那么今天的嘉宾他们又可以做到不妥协面料和质量，可是呢又能够控制成本，将这个售价控制在比如说刚买房子或者正在租房的这些社会新鲜人都可以承担的这个范围。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马上就来欢迎 Gaia's Home 的创办人李佳蔚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广东话讲便宜真，就是又便宜然后质量又好外观又非常好看的这个床单套组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商业秘密。欢迎 Gaia's Home 的创办人李佳蔚。
嗨康琪，我是佳蔚，来自巴杜巴哈酒后的，我是 Gaia's Home 的创办人。
那其实我之前就是浏览 Gaia's Home 的这个官网，有看到你们说自己是马来西亚的顶级优质，就是 Top One Premium 的床单。那也有一些媒体像 The Star，
对，
他就有说你们是可以提供五星级的睡眠体验。其实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 Gaia's 一开始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说想打造一个高品质然后又平民的价格，是以一个这样子的 concept。 那我们在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都跟我们的面料生产商要求我们要好的面料，我们在裁缝的时候工艺上面也是选择说我们要比较好或者是比较难的工艺。那在我们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之前就已经测试了不下20种样本，在经过消费者不断的反馈不断的改良，才有今天相对来说比较成熟那么好的床单。
那其实你刚才有讲就是你跟这个供应商就看他们说你要好的面料，可是据我所知如果你要好的面料的话通常都需要很大量的订单，而且成本要很高，那肯定你的售价就要随之抬高，不然你怎么回本嘛，对吧？
对
那你是怎么做到可以控制成本这件事情的？
是那这个之前有跟康琪分享过，那 Gaia's 早期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单只卖床单的品牌，它有卖好像比如说行李箱啊、懒人沙发、保温壶。那早期的时候其实卖的并不是说很理想，那也是说少钱少到比较多的。那我们在后来说要专注做床单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资金了。那怎么能够拿到这么好的这个面料呢？刚才我跟你说的嘛，在研发这产品的时候我们试了很多种面料，都是说我们要比较好的面料，然后刚好我们选的那个面料是跟美国一家比较知名的床单品牌用的是同一款面料，然后刚好我们的这个 supplier 又有在批发他们面料，我们就说哎，我们想拿跟他一样的面料。可是这种面料它又是属于是订单货，它没有现货的，因为这种面料它比较特殊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说能不能用最低的这个起订量来卖给我们。那他说最低也要5000米，
那也很多
很多，因为他们是国际的一些比较大的生产商，是这样子的面料这样子的工艺只有他们能够生产，那你太过普通的话可能比较小的工厂就能做到，那这种面料就只能找这种比较大的供应商。那五千米嘛，你推出一个系列至少要三个颜色，那都要15000米，那我们计算下来都要好几百千啊。那我们想想一下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还没 launching 连单单买货就要买好几百千，
听起来就很可怕，
就不可能会去实现。那我们就想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那我们说哎，反正你那边有批发给美国那间品牌嘛，他们下单的时候你能不能，我们就拿跟他一样的颜色，他下单五千米嘛，你能不能多染一点点，
然后5100米、
啊、5200米啊、哦、然后一个颜色我们只拿多一卷，那一卷大概是200米嘛，那他就说看到我们也很有诚意啊，那也跟我们维持了那么久，只拿很多样本嘛、嗯、那做了那么久到最后你才跟我说你要200米，他们也是啊随便啊你试看看啊，我们就一开始就拿了每一个颜色一卷，就是大概200多米这样子拿回来。其实我们说本来是说你能不能一起代工，就是他们下单的时候你也一起做成品给我们，那他们就说因为马来西亚跟美国的那个尺寸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比较长的，
对，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又有一个 Monster Case 就抱枕套，那他说不能，他说我可以给你面料，我可以一块蓝，那如果要重新做多一个生产线单单定制你的尺寸是没有办法的，那好没关系，我们自己想办法，我拿面料回来我们自己生产，就这样子我们就开始了自己代工，自己做成品，把自己做成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开始、嗯、一个颜色，那我们就顾客下单 Queen Size 我们就裁剪 Queen 的尺寸、下单 King 我们就裁剪 King 的尺寸，就变成也能定做，那你 King 比较高或者是比较低那我们都能定做，就开始就慢慢演变成、Guys 是一个纯手工制作然后又能够定做的一个牌子。
从这个取料的部分就能够听得出来，就是 Guys 从创办的时候是一波三折啦，
对对对，
那现在你们也还是维持着纯手工的方式吗？
现在开始有一定的流水线了，因为现在我们的量开始已经比较足够了，那 Queen King 每个颜色比较畅销产品开始有流水线了，那有一些可能定做的方面就需要纯手工一套一套的裁剪出来。
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你取料的那个来源这么的坎坷、那其实是手工制作这个环节难度比较高，还是要找到好的面料难度比较高呢？
其实两个都蛮难的，因为像之前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选面料的时候其实也踩了不少坑，就是马来西亚的天气厚度啊，还有我们马来西亚洗涤的习惯，我们刚刚售卖的时候也是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可能太过厚呀，或者是洗了会褪色啊，那这个方面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顾客的去反馈然后慢慢改良，然后工艺上面也是，工艺上面不是说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工艺好，那顾客使用才发现哎，这样子其实看起来很好，可是使用起来反而没有这么好，那也是需要很多的反馈才慢慢走到今天，其实两个都非常困难。
我觉得其实品质好的话相信还是会受到很大的青睐啦。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的消费者他是不愿意等的，那你早期的时候你又不囤货，然后你还纯手工制作，其实这个会影响你的出货效率吗？
其实在好像两年前吧，就是我们预定的这个模式其实是影响的，而且是影响蛮大的，我们还记得最长的顾客等将近3到4个月，
哇
超久，
那他们也没有要退单，
就很庆幸的是蛮多顾客都体谅，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关系嘛，然后全球产能都下降，海关那边也慢，运输也慢，然后我们自己的生产线也被拖慢了、
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
对对对，那我们自己有 estimate， 就每一次接一定的订单的时候我们都会拉偷偷2个星期，就后面拉到1个月、还是慢，拉到2个月还是慢，拉到3个月，就是我们 promise time 都有拉多的，都比预想的还来得慢。那时候还记得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跟顾客道歉，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是接顾客的投诉，但是其实也蛮庆幸的，马来西亚的顾客都蛮体谅的，因为知道这个疫情大家都不容易，然后就慢慢这样子过来，因为那时候差单的模式嘛，你也不是说你要有面料就有面料，都要等。
那这个道歉后来有变成称赞吗？就是客户的这个回馈怎么样？
我们下定决心要砍掉其他产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传单给我们的反馈太好了。比如说我们卖行李箱、卖懒人沙发，可能10单都会有1-2单会有一些 complaint 啊。那我们传单就10单，其实10单 comment 都是非常好的。他们有一种惊讶的感觉，就是用这样子的价钱可以买到，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市场有这么大的痛点，就是这样子的价钱买到这样子的quality，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当他们买到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惊讶，那我们就觉得这一块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痛点，因为这样子顾客反馈我们才下定决心砍掉其他产品来专注做床单。
消费者的评价是什么呢？好在哪里啊？
怎么说呢，其实在市面上他们很难购买到一个跟他们的价格非常贴近的，就像比如说一些 department store 他们都挂着 70%、80%、 现，如果你有买过床单，你其实你去到那些购物商场，他们买床单的话，那都是70%、68%、50%，然后他们的针数几乎差不多一样，1200针、1400针，那价钱的差别很大，200多块到3000块的都有，你没有办法选择，你没有办法在里面说，哎，我要买一个相对来比较好的，我有这个 budget， 但是不要买 overpriced， 那到底要怎样选？那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
品质跟价钱，
对，你要都顾到，那就是说你跟我们买这个床单，你不需要考虑70%还是88%的时候才来购买，解决了这个他们顾虑，因为even他们去到巴沙马兰一个60块的东西，他们都觉得1300针，到底这个床单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了解。那你刚才其实有提到，就是毕竟是用来睡觉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很在乎品质。那有的顾客甚至是会觉得说啊，3000块一套床单，为了要好的品质，钱包受伤我也要拿出这笔钱来买。那毕竟就是贴身的用品嘛。可是很神奇的就是，盖亚松还有一项服务是你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有讲过的，就是你说你有100天的这个试用期，可是这种贴身的产品你怎么100天试用，然后我不喜欢或者我觉得有破损，我就退回给你吗？这是怎么执行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开始遇到的一个问题才推出的。我们一开始其实并没有100天能够使用能够洗的这个服务，就是14天的这个退货政策，就是你买到了你打开你摸，然后你不能洗你不能用，如果你觉得不喜欢你能够退，要确保它能够二次销售的。过我们就发现其实顾客相对来说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起毛问题，用的时候它的冰凉感，这个东西洗了会不会褪色，滑不滑，冰不冰，基本上我们总结的都是这几个问题。那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是需要睡了体验了才知道，你买回去你摸一下你不知道，因为有些床单你买了你洗一下可能它就变粗了。那 customer 来问我们，以及我们跟他说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对我们产品很有信心，那我们不是说你直接睡吧，你直接拿去睡，我们给你100天的试用，在100天里面你尽可能洗，你尽可能用，如果在100天里面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我们给你退，这样子来说就比较有说服力，因为我们是 fully online 嘛，那很多顾客都会问我们有没有实体啊，想要摸啊这个产品，我们口头上这样子讲我们产品有几号几号几号，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那我们直接推出这个100天。那幸好的是我们实行了2-3个月吧，退货率不到1%，那这1%也不是说品质不好，更多的是他们买错 size， 洗药套下去的时候才发现不能套，然后就退，蛮可惜的，也不能再二次销售，因为已经洗了。然后有些是洗涤的问题，我还记得有几个顾客他们是放到漂白水，
那一定就是很糟糕，
那肯定是脱色的。他也坦白跟我们说他用到漂白水，他跟我们道歉，就说能不能补一些钱换一套新的给我们，说哦没关系，那一套你也不用退回来，我们直接补寄一套新的给你，尽可能的让每一个顾客都满意。然后还有可能的就是颜色方面他不太喜欢，基本上都是这几个问题。那品质的问题就相对来说比较少，那这个退货方面我们也还来说是承担得起的，就是1%的退货率其实是算非常低的。
可是你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因为网购本来就是会有颜色出现稍微偏差的这个问题，你连这个部分你也涵盖在这个退货的这个机制当中。
对，颜色方面比较多的是他们买了他们看到不喜欢最好是马上退啦，就不要洗不要用，就还能够二次销售。
是
这样，有些是他们洗了可能颜色有比较暗淡了一些些，
对，或者开始有一些褪色
啊，布是这样子嘛，你洗的它肯定会跟第一次的稍微没有完全一样。
那你刚才有说你以前还会考虑到是不是可以有二次销售的可能，现在你也不考虑了，就是二次销售有的话就可以，条件不允许的话那你们也还是会给予退货。如果是不能二次销售，回收回来的这些产品你要做什么呢？
我们都是直接捐出去，好像之前马来西亚水灾嘛，那时候很严重，那时候有很多他们就是淹到那些床啊
家具全部都，
那我们有出一个 program， 就是只要你附上你的 IC， 你家的淹水状况，然后你告诉你们要什么 size， 我们尽量挑选 95% 全新或以上的直接寄给你，或者是一些老人院孤儿院，但是这些老人孤儿院他们比较多的是新歌，需要再二次加工，因为我们退回来的多数都是双人床，那单人床的这些我们要捐献的话他们是不拿的，我们需要再二次加工他才能捐给他们。
成本方面的考量会对你们造成压力吗？比如说这些退货的政策，还有哪怕是你捐献出去作为一个、就算是你们的一个社会责任好了，那你还是需要二次加工，那肯定会有成本方面的问题吧。
对对，在这个方面二次加工我们都是选择一些裁缝师相对来说已经可能比较没有这么高峰期，
嗯
啊，我们就会拿这些给他们做二次加工。
了解，刚才已经聊到了成本的这一块，那就聊一聊你们的包装。其实我有看到照片，之前嘉伟也有跟我分享，就是你们的包装走的是极简的风格，就是一个塑料袋，其实它是可以接受的，那个塑料袋还蛮漂亮的，就是真的是极简的风格，不是随便。可是如果我要送礼的话，那毕竟就是塑料袋嘛，
对对，
不像我们自己买回家自己拆封，那个塑料袋也就扔掉了。那送礼的话一定是要做得好好看看，你们在这个部分有考量到吗？
好听可能叫做极简吧，那如果说不好听就可能就是说 safe cost
环保啦。如果你有太多繁琐的这个包装，可能对于一些环保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嗯，这个品牌不行。
对对对，就我们在定这个床单的零售价时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个包装。那很多牌子其实他们在定零售价时会先把包装的成本先加进去产品上面再定零售价，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还有包装这个部分，然后在成品完成之后再想包装的时候，哎呦还想到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过后就是在想，就是像康琪说的，就你床单买回来如果自己用的话，你拆了就洗了就丢了嘛，就不需要到太过夸张。
对啊，
越简单就越好。那我们就不加，就拿一个塑料袋跟一个 label 这样子放上去，就极简风格。当然还是会有顾客嫌弃啦，因为我们是卖比较奢华比较高品质的床单，他会说哎，我买两三百块的床单你怎么给我一个塑料袋，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顾客。或者是一些顾客说哎，我要送朋友啊，你这个包装看起来不太大方。那我们也是针对这些顾客推出了一个超级奢华的一个 premium gift box、是很贵的，像那 Chanel bag 他们开箱那种感觉、你如果需要你就加这个，我们就加一个30块就成本卖你，我也觉得合理啦。就你有需要到你才去加这样子的包装，那你没有需要到就不需要。那如果有些买整家六间房间买五六套，如果全部都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也蛮难处理的。
其实那个概念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去 Parkson 或者是其他的百货的这个商场，就是我们买了商品，我们有需要也有这个柜台服务你去帮你做礼品的包装、是一样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对对对、
是。那么其实像嘉伟有讲，嘉伟本身是柔佛过来讲、那你们就是做电商起家，那实体店的部分呢，目前是已经有在实体店上架你们的商品了吗？
是有的，目前是有3-4个 location 售卖我们的产品，但是坦白说目前相对来说不是太成熟，因为我们还是专注在 online， 因为我们是以 D2C 这一个模式，就是 direct to consumer、我们的初衷就是说要卡掉这个中间的差价。在这一个部分其实这些店面都是他们来找我们的，可是我们早期的时候都拒绝，但是真的太多顾客说他们想要摸、想要看实体的东西。
对啊，因为床单套组它就是一个你需要去上手去摸去看，
对对对，
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才决定要不要买嘛。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的margin不高，通常这种他们的那 commission 都非常高，我们说啊，你们要摆可以我们试看看，我们的margin让给你们，就是做一个 experience 这样子。但目前为止还是相对不成熟，因为我们的库存有限，那我们也不会太建议顾客去那边去购买，因为你去到那边购买你可能要有足够的库存啊，不要去到那边有些要的颜色没有颜色、要的尺寸没有尺寸、然后可能 promote 方面也是说要更加的专业，这些方面我们其实都还在磨合当中，没有太过专注了，只能这么说，还需要时间啊。那我相信在未来能够做得更好。
可是像现在的这个情况，哪怕是做线上的销售好了，你们发展到现在难道没有打算要更多的去囤货，或者你们难道没有能力去采购更大量的这个货源，更大量的这个布匹，让你可以确保你的生产线是稳定的、不会有缺货的情况，难道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
其实是有，但我们D2C 的好处就是说它只需要一个仓库，然后它所有的生产地方啊跟你出货的地方都是在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库存周转是非常的健康的，就是玩了一批又来一批，玩了一批又来一批，目前状况是不会出现断货的。那你如果是说线下的话，它的模式又不同，每一个销售点它的那个库存周转都不一定，卖不出去的那个库存就会晾在那边，就会变成一个成本。
是，
当你很多的时候，你就要有很多的这个库存去放。那我们现在 D2C 的话，就是库存集中在这边，我们一个点就能卖全嘛，就不会变成好像我们需要囤到很多货。我们这一次买的只要能够维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完了，然后下一个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整个库存周转也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也不会这么压力。这样子才能够做到拼命的价格。那如果是说很多销售点你的成本全部是提高了，就变成我们需要更多的 profit， 东西就会变得贵。这个是一些 concept 啦，就模式方面呢。
讲到这个库存的周转还有这个囤货的部分，像嘉伟刚才其实自己也有稍微介绍到，你们本来也不是只做床单，你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商品的类型。那现在就是相信你在比如说经商啦，或者是经营这个线上的销售渠道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之后，可能你就有了自己的一套，你不要库存太多，不要囤货，你的周转要是稳定健康的。那未来还会有更多品项，因为相信品项的增加，像你回到以前的作业模式，就是你有行李箱，有各种其他的产品，你可能要囤的货又更多了，又不一样了，有更多种类了。那你会想要回到以前的那个销售的模式吗？不单单只是卖床单套组而已。
我们目前是有推出一些关于房间啊，或者是一些床的商品，都有陆续在推出。短期里面，我们还是想要专注的把床单这个品类做深它。我们想让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知道 Guys 是很用心在做床单的。短期里面，这是我们的目标，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把它做得更加好。那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增加其他的品项？我觉得是会是有，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在踏入其他的 category 之前，我们都会去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个产品市场上是否有没有人把它做得很好了。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做这个产品，因为没有意思嘛。
所以某个程度上你们想做开荒者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既然都已经有人做得这么好，你还去加入的话也没有意思嘛。啊，就是市场上都已经有人把它完善了，价格也做到非常漂亮，产品也做得非常好，那又何必再多我们一讲呢？我们可以去玩其他的品项，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那目前短期里面，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床单这个品类做得更加深更加好，把整个护城河做得更高一些。
其实嘉伟有一点讲得非常对的，就是你需要的是去完善市场上有的痛点。就像你看到床单套组，要不你就是有品质但是价格非常高昂，要不你就是价格非常的公道，可是你的品质可能就缺缺，所以你要完善这个方面的痛点，你要价格品质兼具。可是像你刚才讲的，你想要把床单套组这一块给做深，那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或者还有哪一个层面是你觉得目前还有待加强？
我们现在的产品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现在能做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使用到我们这个产品。
什么样的人呢？
马来西亚人吧，就是我们是 local brand 嘛，那我们自己希望的话，就是说想让每一位马来西亚人都知道这个牌子，然后想让更多的马来西亚人都能够试看看我们这个牌子。那我们现在目前应该 88% 是华人为主，那在这个下半年我们开始会向一些我们的马来同胞，毕竟这里是马来西亚嘛，那马来人他们的整个 market 还是占大量的，那我们也希望马来同胞能够使用我们产品，也就是说想扩大整个 market， 因为产品已经成熟了嘛，
现在就是突破消费种族这个部分。
对 对, 对，需要让更多人的去知道我们这个牌子，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像嘉伟你本身是柔佛人，然后你也在柔佛起家，你现在的这个销售的据点各方面生产线相信也都是集中在柔佛。
不是耶，在 KL、
都在吉隆坡，所以你是需要固定的往返吉隆坡。
每个月都会来回好几次吧，但是因为我们在 Low Fo 那边是有厂，连那边的这个人工啊还有这个地方都相对来说需要那一边的地点，成本才会比较低，那如果我们的工厂跟人工都在大地方的话就会上升嘛，因为我们是自己本身是工厂嘛，那顾客下单的就寄来，但我们主要的这个销售地方还是 KL 斯兰欧比较多，
所以是基于这个情况你才会有所谓的生产线，或者是一部分的这个业务是集中在首都，就是雪隆区这样子。那其实是怎样的一个逻辑？是因为你在吉隆坡雪隆区有一定比例的业务，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拓展国内的这个市场才是你首要的目的，还是因为你觉得马来西亚人值得有更好的这个商品？因为我遇到蛮多的柔佛的，就算不是企业家，一般人好了，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哎，我要到新加坡去发展，市场更大。那为什么你的想法不是这样呢？
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是做牌子的，那可能你说的这些 Lofo 他们做工厂的，其实他们是生产商，那些生产的基本上其实他们不卖的，他们就是生产的，然后有中间商帮他们出口到新加坡欧美国家，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不是一个有代工给其他牌子的一间工厂，我们是自己代工，
毕竟你们是 D2C 的这个业务，
对对对，我们是给自己代工，连我们自己是做牌子，而且是 local brand， 那 local brand 你要把这个牌子做得更好的话，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打地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你如果是在本地生产然后本地的牌子，那如果是说你要在新加坡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虽然讲网络无国籍，但是上面还是有国籍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一块我们才能够做到100天无理由退货，退回来的整个运输成本都很低，那你如果是做新加坡你要做100天，它退回来一次都已经多少钱了，
你拓展的门槛就会相对低一些，因为你要突破的这种界限跟困难是比较少的，
服务方面也比较难，
了解。今天非常感谢 Gaia's Home 的创办人李佳蔚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了那么多，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特殊的谈话，因为对于床单套组这些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生活日用品的一个品项，其实在商业方面有很多我们值得去探讨的一些课题，非常谢谢佳蔚。
谢谢恒琪。
开门见商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二至周四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